让我们唱到这样的诗歌，也让我们随时能够伏在神的恩手下面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脆弱，也我们也看到你的伟大，让我们在这个短暂的人生里面把握机会，能够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我活出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
我们的圣诗历史已经走到美国的圣诗，一开始从第一个世纪到现在，因为美国是很晚才接受福音的，所以他开国也没多久。那上礼拜我们讲到这个福音大概十七世纪的时候传到美国，他有一个世纪没有什么音乐发展哦，美国，但是他后来的爆发力就很强了啊。那刚开始当然没有什么他们自己的诗歌了，都是那些宣教士过去带到，从欧洲带过去的，就像我们台湾，我们东方也是这样子的，那西方宣教士过来的。那美国，但是他走得很快，走得很快，他要音乐教育啊，这些很快的发展。所以上礼拜我就讲说，他们一开始到就有一些步道，帐篷步道比较乡外户外的，然后就有一些圣诗的出版，因为他们开始了念，开始了这些音乐教育以后，那么他们就自己发展出美国的诗歌。所以上礼拜我介绍了大型布道会，有他们几乎都是在大型布道会信主的啊，那个穆迪啊、葛培里我都介绍了，然后上礼拜还介绍一个黑人灵歌啊，还给大家听哈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福音诗歌，有人很多人说它叫做白人灵歌，福音诗歌 Gospel Song。 福音诗歌大概是美国对全世界最大的贡献，真的啊。那现在因为你们可能听这个名字听很久，稍微解释一下，它不是所谓福音诗歌，不是说传福音的诗歌，我们很容易以为是这样。当然它开始是传福音，可是福音诗歌这个名词其实是一个诗歌的形式，它是一个诗歌的形式。所以那时候因为他们很多的户外的布道，我等一下会讲它的来源。那我们在讲这个之前，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个福音诗歌，我们现在喜欢唱的都是福音诗歌，因为中国到中国宣教的美国宣教士非常的多啊，居多，所以中国很受福音诗歌的影响。倒是我们的普天颂赞比较少福音诗歌，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。因为等一下我会讲为什么哈。那个因为普天颂赞它的涵盖比较广，就是不因为福音诗歌就十九二十嘛，那普天颂赞是前几个世纪都比较多，是这个。所以有人呢，就是有人会提到说，唱啊，你都没有唱过传统诗歌，你只唱那个敬拜赞美的歌啊，你只是那是什么？但是其实他也不一定明了什么叫做传统诗歌哦。传统诗歌，他以为传统诗歌就是福音诗歌，就是传统诗歌，没有错啊。福音诗歌是传统诗歌的一部分而已啊。那传统诗歌涵盖就是我们从开学到现在唱的这些啊，所以福音诗歌只是后面这一两个世纪。那我们浸信会呢是比较受福音诗歌影响比较大了。我们浸信会，因为大概来讲，如果你从前面有看过有听过我的课哈，我们之前有讲到一个牛津运动，对不对？牛津运动就是那牛津运动再早一点就是什么查理·卫斯理啊那些，然后再早一点就是加尔文啊那些哈，然后就是马丁路德。所以我们从前面推过来，就是天主教一直唱到马丁路德改教以后，
怎么样？我们开始复习一下，马丁路德那时候就有义圣诗的产生，但是马丁路德是德国人，所以有一个加尔文，他是法国人，他就做了韵文诗篇，但是加尔文唱的都只有诗篇，不唱别的，所以大家就觉得应该要有一些自己的东西，所以那时候就出现了什么卫斯理呀、埃萨瓦茨这些人，把那个只有圣诗的诗歌再扩展，有自己的经历的诗歌。所以这些十七、十八世纪，慢慢的，那这些长老会啦、圣公会啊、公理会啊，这些人比较受那个这个牛津运动，牛津运动是就是恢复以前会比较传统诗歌的。我想的不是福音诗歌，比较传统。长老会他们比较，他们的诗歌本都比较多这些，包括我们的普天颂赞，因为我们普天颂赞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派，他是超宗派，所以他选诗歌的时候，他没有把福音诗歌放很多进去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唱的时候，会比较多看前面唱，因为我在我们的歌本里面找不太到。那福音诗歌是我们进信会比较多受影响，但是怀仁堂又比较不全然遵守信义会的诗歌本啊，所以大概理解。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？我的理解就是这样。那我们今天特别要介绍福音诗歌啊，福音诗歌它就是美国对全世界很大的一个贡献。你们知道没有，福音诗歌从美国开始，然后后来又传回欧洲。哎，我再讲一下，本来欧洲的宣教师到美国，然后带他们的一些圣诗啊什么传统诗歌来，结果美国发展出这个福音诗歌以后，就带回去欧洲。但是刚带回去的时候其实不太受欢迎，就好像你在欧洲开那个麦当劳店，好像他们跟美国英国跟美国就是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个美国就穿 T 恤，然后英国就是西装这样子。所以这些福音诗歌传刚开始的时候，传去欧洲的时候并没有很受欢迎，但是后来却很多人慢慢信主，所以信主以后，这些美国的福音诗歌就影响了那边，也让他们发现福音诗歌的美。因为福音诗歌好比较像，我说它是白人灵歌，它比较像黑人灵歌那样子啊，所以很多人也把福音诗歌归入灵歌哦。灵歌就是比较自由啦，啊，传统诗歌那种欧洲过来的就是比较。什么8868啦，就是那格律都很遵守的啊，这个是文化的不同啊。那我今天讲的是福音诗歌，我讲义上面福音诗歌源于那个字，我们有讲义，但是那个字不能放大吗？啊，可以哦，没关系，我是线上的人，可能可以自己看也可以哈，搞不好你们都没有看线上的。没关系，我是那自己看很小。好，福音诗歌其实它来源很复杂，因为美国哦，它开始就接纳很多不同的很多民族这样子，所以它从黑人，它也受一开始是受黑人灵歌的影响，但是隔很久，然后就开始有一些美国的民歌。美国当地的民歌，你知道黑人民歌是差不多十七世纪那左右了，那影响了美国的民歌，所以我们现在，我们像我小时候也接受了很多美国民歌的影响，因为那时候可能也是宣教士。美国民歌你们唱过一首老黑爵？哎，你看大家都点头，这些都是有一个叫福斯特的，他其实他也是归纳了那些黑人灵歌，然后 做了很多美国民歌，然后美国民歌因为一开始信主了很多，所以就跟教会的诗歌混在一起啊。这个，然后又有什么歌唱学校啊，然后到晚一点的19世纪的时候，又有帐篷的步道啊，帐篷步道。然后是因为这些民歌很好唱，所以主日学儿童主日学也会唱，所以。当初是福斯特收集了很多黑人民歌，成为美国民歌。然后儿童主日学也在唱。那这些儿童主日学的长大以后，就是像穆迪呀、这些穆迪啊、那些格里汉这些啊、哦，他们小时候就这样唱唱唱。他们小时候唱的歌，到长大的时候，他们步道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影响他们的歌。有一首歌是。我现在举例子是因为没有办法再普遍说的，但是如果你是比较久一点的基督徒，你应该知道，一百只羊有九十九。你看这个，哇，这种歌很可爱，一定是儿童主日学出来的啊。一百只，我是不太知道，我20几岁信主，这首已经算是很老的诗歌，比我老很多，但是后来有接触，我觉得很好听。你们唱过没有？100只羊有99，你的调子记得，歌词不记得了。像这样的歌都是他们布道会的时候然后产生。那至于源头是什么，来自不同的源头，来自黑人民歌，来自美国民歌，来自他们的主日学歌都有可能啊。那我们不要讲100只羊，讲奇异恩典，其实就是黑人的一个，只是他的歌词从欧洲传过来的时候调子不是这样，但是我们现在唱的调子，这个调子很明显就是美国的民歌。我们就是我那个让大家听一听这个 Jesse Norman 唱的黑人民歌的这个，哇，他唱的真好，奇异恩典啊、那个。知道吗？哎，找到没？因为我们都会唱七恩典，那我们看他怎么唱。杰西诺曼坐飞机要坐2个位置。这是他 CD 的封面。福音诗歌的来源，这是 典是他们的美国民谣，然后他把美国民谣加上欧洲传过来的这个歌词配上去的。那我尽力找我们普天颂赞有一首也是美国民谣的436，这个调子都是美国的调，福音诗歌的调子，美国来自于美国民谣。
大师带来的诗歌，影响我们最很大的就是这些福音诗歌。那好，讲了老半天，这个是我们介绍一下它的来源，它的特色呢，讲义上面有它的特色啊，来，我大概知道是怎么样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来，请念一下。
文字简单，强调旋律，和声变化少。
OK， 第一个，第二个来。
副歌短句一再重复，易学易记。
第三，
个人感性经历简单表达。
第四，
多强调旧和主在在。少提及教会生活和使命。
OK， 哦，所以他以前的那些 hymn 啊，传统诗歌比较重歌词，不重曲调，啊，而且都好几节，比较适合基督徒啦，啊，那小孩子啊，或是慕道友就会觉得太深。太深，那所以福音诗歌刚好它的特色是比较简单，文字简单，然后强调它的旋律，和声的变化很少，一个小节大概一到两个和声，你看这样子。那以前的变化，那个 team 传统诗歌的变化会比较多一点。那各有特色啦。以前的圣诗都是一拍两拍，那福音诗歌会出现一些什么半拍啦、四分之一拍那种。音乐跟歌词的深度当然比较没有以前的那么多。但是它也会发展，越来它一直因为经过很多世纪，它歌词也会到后来有一些，如果等一下有时间，我会介绍一些还蛮有深度的福音诗歌哈。但它呢，最重要的是它旋律很美，所以常常很容易感人，很容易带人信主。那我们是这样，我们基督徒是我个人是认为一个人一辈子不能只唱福音诗歌啊，福音诗歌是每周发展出来很棒的。那如果你要根扎得很深的话，要配合那个欧洲的一些圣诗，神在欧洲每周都有不同的作为，那也不用去比较，就是我们这些人，我们要向要能够广泛的去接触，因为有些人如果就是说一般就是。福音诗歌你会失去一些东西，等一下我会讲，因为他都很，他比较强调救赎啊再来，但是很多教会生活的方面就没有提到，那也这也难怪不能要求他们，因为他们在那个时代产生，那时候就是要布道，而且那时候的信主人数一定比我们这个时候多很多，一下子就很多人信主，啊，那有一首706。这也是一首福音诗歌， 706，主必看顾。
候已经熟，都很熟哈。
主必看顾啊，好多啦。所以福音诗歌它大量的产生哦，那它的副歌短一再重复，天父必看顾你，这个就是副歌嘛。哦，副歌短句一再重复，因为它前面歌词会记不得，那你在帐篷那边布道，你很难拿一本什么东西。所以他们就一直持续的唱副歌，副歌就很容易背起来，所以容易学，容易。那十字架，十字架，这个就是。但是我有时候碰到一些年轻人，只在连这首都没听过。啊，对，就是他在他的教会里面，这个已经是一般就可以那个，但是他在教会，因为他只懂赞美之泉。
哦，
他不会。他不知道有这些传统，连这个很基本的一般都不知道，我就觉得很可惜。其实这些像孩子一般单纯流畅的这些副歌，常常翻成各国的语言，然后都很受欢迎，很受欢迎。
正美之前算是台湾的，
对啊，北美的台湾人台湾人，那所以他已经打遍东方整个，包括我去缅甸啊，去中国大陆，他们做的真的也不错啦。但是他只是诗歌里面一个小部分而已。那如果一个基督徒只在他的一生唱来唱去都那首，他好可惜，他没有受传统诗歌歌词的供应。那这个也是很，我自己觉得很遗憾，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讲，有诗章、颂词、灵歌。如果你把福音诗歌归为灵歌的话，这是广义的灵歌啦，黑人灵歌、白人灵歌，那这只是灵歌，还有一些颂词，还有一些诗章。诗章就是。比如说我们如果广义来讲，像加尔文的日内瓦诗篇，那个都属于诗章。那颂词呢更多了，就是我们一直在唱的这些不是诗篇以外的东西。颂词就是从使徒时代一到现在都有这些颂词，是基督耶稣之后开始有颂词。那这些，所以其实圣诗的范围是非常广的。那我们今天上了这个课，你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不是只有所谓什么叫传统诗歌，你就要开始去定义它。传统诗歌的范围是很广的。然后，副歌一再重复的这些东西，其实哈，也有一些欧洲传过来的歌。但是他们美国人很会变哦，就把它再加上副歌哦，然后就变成一首好像类似福音诗歌。你看哈，547首，547，这首诗歌原来是欧洲传过来，后来副歌是美国人加上去的。
你看到有副歌，99%都是福音诗歌了，啊，但是也有一些例外的，啊，那第三个福音诗歌是个人很感性经历的表达，注重一些个人跟神主观的关系，所以这福音诗歌灵修布道真的很好用，啊，真的很好用。你看，我宁愿有耶稣，这个就普天颂赞找不到了。那我只能放在这里。那你们看得到歌词吗？
嗯，可以看勉强。
但是如果你脑中有印象，我宁愿有耶稣。
清楚有。
对。
我是有的。是啊，我没有手机。我看不上。
没关系啦，你
我看
吧。我大概简单介绍。因为这个首诗歌。流失率会比较高一点，所以 有一些人讲说，他讲很有趣，你们参考一下。他说圣诗哦，就是传统圣诗，就是那些比较古老一点的那个马丁路德那个时候，圣诗是恒星，听好不好？那赞美诗接下来 praise 是行星啊，那那个福音诗歌。跟那个现在的短诗是流星，
卫星吧，
卫星哈，
卫星好了，
好卫星好了，流星一块，他会要强调，一下就消失了，哎，稍纵即逝，啊，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还有人这样讲，那所以其实太多了，你呢？我现在没有列在这里，很多哈，爱拯救我。信靠顺服也是，啊，信靠，啊，主播，耶稣的，这都是。
我走，上帝在如同我。
的歌好多，不是，我都想我们每一年唱的都差不多一样的，因他活着啊什么，不是说这歌不好，因为太多复活的诗歌了啊。因为我没有用字耶稣来住在我心，
那个
哦，对对对，字耶稣来住在我心，这首我本来想说，看大家会不会唱哦。
也是普送的吗？
不是啊，就是普送找不到，我才我刚刚一开始就讲普送很少福音诗歌。介绍两个代表人物，福音诗歌的多产作家。到目前为止，有没有什么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线上的也可以开起来问，没问题。啊，
老师，请问《耶稣恩
典》
那首歌的作词者是因为未婚妻在婚姻？
对对对对，我上次有讲，对，未婚妻，对，未婚妻
作词
的。
是作曲者哈，
作词者，
作词者，
啊，但是调子我刚刚唱是美国的调子，
哦，嗯，最初他唱，
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那个诗歌的来源的时候，也会混在一起讲，一下说一下其实是歌词的来源，一下是曲子的来源，哦，不一定，但是一般来讲，如果曲子比较讨好，我们就会比较想唱，对，都是这样子的，哦。福音诗歌有两个美国的代表人物，我写在下面。嗯，对，这个以上学期来讲，我会用一堂课讲，但是这学期我就不打算，我想在这里简单就好。但是这个人因为影响太大了，因为他一方面有没有人哎以前听过这个人的，请举手。Fanny Crosby， 好，哦，上下大部分人都听过哈。哦，那大家也知道她是一个女盲人，啊，她影响会这么大，是因为她活很久。她说我活一下一点点时间还不会，她好像历，在她有生之年历任总统都几代过去了这样子，啊，你就会发现，那她就是活很久，你就会发现她的生命真的是圣灵充满的生命，所以她做了8000多首，你看1820到1915。他就说他一生没别的事可以做吗？眼睛又看不到，又不能乱走乱跑，他就说上帝要他来这个世界上就是做诗歌。其实他好像30岁才信主，因为他小时候是阿嬷带大的啊，所以婆婆是外婆是一个很敬那个很敬虔的基督徒。但是他就是到30岁的时候，他真正重生得救，然后就44岁到95岁就一直写诗歌。那他大概也不太能做什么，他在教堂里面。好，燕华，啊，是，好，可以请关机。OK， 好，我关了哈。好 ，Fanny Crosby， 他一生的创作8000多首，最有名的
比较最多人唱，你现在脑中有什么吗？
十字架。
哦，十字架，哎，你们也知道是他的曲子，不错哦。哦，哎，
雀句。
对，有福的雀句，因为这首有福的雀句吧。我有托马。有福的雀句。
有。
哦，对。来，大家很喜，我跟你讲，他的歌哦都很激励人，然后都很快乐。他真的，他的歌都很快乐。他就是一个很特别上帝拣选的人物啦。他教堂里面哦，他也不太能坐着，因为不能走动嘛。他每次就坐在那个门口，然后他人家退，要走了之后，他就跟他握一下手。啊，每个有些跟他握手的都好像是被电到一样，就因为真的他就是与主同在这样子，然后他可以感受现在这个跟他握手的人怎么样，然后现在现场有怎样的邻里状况他都知道，类似先知一样这样子，然后所以他做出来的曲子都是很感人的。这首《有福的雀句》是我们唱一下好了。
歌词来翻
前，我现在是要往后。好， 今天因为没有特别介绍他，还有一个，那我们就这样过了这个人哈、哦。那还有一个是1921，在他之后的啦，到2006叫 John Peterson。John Peterson， 你以前听过这个人举举手？好，放下。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这个人，但是我们每一年新上去都唱他的，约翰彼得森啊。我们复活节、圣诞节唱很多清唱剧，都是唱了什么《看你的王》啊，你如果你是诗班的，什么《超越的爱》啊，什么《无比的爱》啊，这些通通是他是一个空军军人啊。那他大概做了1200首而已，跟 Fanny Crosby 没得比啊，但是也是很多。但是他做很多清唱剧，就25本左右啊。那个来。也许你听过他的歌，我全心心口住，这个就是他的歌。哎，我有碰上去吗？没有哈、哦。哦，我全心心口住，无论走何方。我全心心口住，无论走何方。对，啊、哦，还有每天散落光中。是最近才你信主没多久，可能就脑中比较少。但是像我信好久了，我就会，我就想啊，我一生唱那么多歌，我都不知道是同一个人做出来的。虽然我唱不少主意，在天地中真渺小。哎，这个也是他的，对。我现在唱，你可能可以回忆起来了哈。还有。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，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。对，这些你都，哎呦，因为我们都是朗朗可以上口的东西。他哦，他做的歌，哎，因为他读过神学，所以他做的歌会比较，哎，后来越来越多人想学他都没有他的深度。他其实他写的歌都音乐跟歌词都还蛮有深度的。好，这两个代表人物之后有一个也要稍微介绍一下，叫做宣信的啊。他哎，宣信可能就你们的，他也但是宣信的诗歌并没有留很多，他的诗歌。他算是福音诗歌，但是很有深度的，啊，那他是加拿大人啊，这个人我没有列在这里面，他是宣道会的总负责，啊，他开始创始人啊，1844年到1919年的加拿大人啊，但是你可能唱过他的歌，
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的就不改变，
对，这是他的歌。还有一首他的歌，可能你们唱过，好像我教过。
前我要是自己，今要自满足。前我要是感觉，今要自满足。
这个好像尼柝声有吧？
没有，我等尼柝声我想。哦，先讲一件事，你讲到这个我就想，下礼拜我请假哦，因为。尼柝声是下礼拜要介绍的，下礼拜我的行事历上面有写我请假，因为我要3年没有跟我先生我们全家一起回去马来西亚探亲，所以我们会回去，礼拜哦明天就走，然后到再过去的礼拜礼拜六回来，晚上回来礼拜天要见，这样子，那时候会介绍华人圣诗，尼柝声就是那时候要介绍的，所以。这些好，我们今天总结一下，我们今天的福音诗歌就是美国人给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贡献。然后，所以我们今天唱的歌都是那时候，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，也就是差不多19世纪，啊、哦，这个时候传过来的一个宣教士刚好来台湾来中国，然 后传的最多的，所以诗歌我们会很熟悉。那在这个福音诗歌之后的呢？像几分？
二十七分
是不是？
17分。OK，
那我们要献诗哈，所以我今天就介绍到这里。本来想介绍这个福音诗歌之后，有一些诗歌是，我们很耳熟能详的哈，像真神之爱啊，古旧十架啊，在花园里啊，那些当转眼仰望耶稣，所以我一讲你们大家就知道了哈。好了，我今天就上到这里哈。线上同学，不好意思，那现场同学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哈。谢谢，
谢谢老师，
谢谢老师。